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幸福小组的11期啊，快要还剩最后一次到两次的家庭聚集。背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。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传福音不单单是我们的一生的一个职业、一个使命，而且福音给人带来的祝福。也不单单是今生的祝福，它关系到永恒。你带一个人归主，他不但今天感谢你，他在永恒当中也为你献上感恩。因为人在这个世界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没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这一生就像逐梦一般，很快就会消失。一个没有永恒盼望的人，实在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终极的目的和意义。我们遇见了耶稣，是真实的遇见了喜乐，这不是发财的喜乐，不是升官的喜乐，而是内心深处那种满足。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上帝，在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真的满足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拥有多少，你的心中永远是个有个空缺，直到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才真的有一种属天的喜乐。我们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撒种、浇灌的弟兄姐妹非常感恩。我们也为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提供许许多多的援助带导非常感恩。传福音是一种极大的喜乐，辛劳不辛劳？也很辛劳，对吗？但是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，对吧？我们撒种的时候会流泪的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心若不变，生命不会变。那再反过来说一下如果心变了呢，生命一定会改变的，对不对？那真正的改变是你心灵的改变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来，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误会人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误会人，因为从里面就从人心发出的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放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误会人。大家还记得上一周你们如果来做礼拜的话，弟兄姐妹听到的话，你知道耶稣在讲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有人很看重洗手，洗手不仅是一种卫生习惯，当时来说是一种宗教的礼仪。他们敬拜上帝抓住了礼仪，忘记了信仰的核心。所以基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洗手是一个礼仪，可能是必要的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洗心。如果心不洗的话，你怎么洗手都没有用的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知道洗手是人人遵循的一个习惯。你知道街上有很多的洗手液，对不对？还有免洗的洗手液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有消毒液。我们很注重洗手，这是应该的，对吧？我们怕细菌、怕感染、怕病毒。但是多少人想过，我要洗洗我的心，怎么能洗净我们的心呢？心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里头，跟心相关的成语有多少个？也不是有多少，对不对？你比方说心花怒放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心字吧。还有呢，心怀叵测，对不对？还有心什么？心猿意马的。还有呢？ 连心心相印，是不是有好多的心思，对不对？勾心斗角，力不从心啊！心灰意冷，心旷神怡，心急如焚，雄心大志，闭锁心才，文心无愧，心口是心非，心思太多了。我们都知道心很重要，很多东西从心里面出来的。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圣经上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这是讲人生管理学的总纲，你要管理好你的人生，从哪儿开始？从你的心开始。照着说，保守你的心，保守是一个决定，你要不要保守你的手，保守你的心，就像一个城门一样，有没有卫兵，有没有岗哨，你自己做决定。好多东西，人世间有很多东西你需要保守的，比方说你要保守你的钱财，不要亏本，你要保护你的名声啊，不要被玷污，要保护你的身体，不要生病，要保护好你的孩子，不要出事，要保护你的房子，保护你的事业，保护你的地位，等等，都是保护的。但是下面他不但是告诉你是个意志上的决定和选择，然后他说要胜过保守一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智慧的问题了。他意思告诉说，在人生的优先等级当中，最最高最高位的是什么呢？是保守你的心。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要保护你好的你银行卡哈，保护你的这个房子等等都很重要，但是最高等级的保护是保护你的心。为什么要保护你的心呢？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的婚姻的质量就是你心发出的，你人际关系的质量就是你心发出的，你承受苦难的能力是由你心发出的，你教养儿女的质量是由心发出的，你怎么处理金钱是由你心发出的，你情绪稳定不稳定是你心发出的，你工作有什么样的态度是心发出的，你对信仰的态度，你的属灵的质量是跟你心发出的，所以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关顾的不是心而是别的东西，你结果是本末倒置了，最重要的东西你没有抓住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看这种保守的，可能不是你的银行卡，不是你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，最值得你保护的是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影响到怎么使用银行卡，怎么教育你的儿女，怎么面对人生的逆境，怎么面对人生的疾病，怎么面对你失去的亲人的悲伤，一切从心里发出来的。人生的生活就是你心灵的一个产品。告诉弟兄姐妹，心是源头，生活是河流。陈大爷跟我说了，心是源头，生活是河流。来，心是源头，生活是河流，这个太重要了啊！如果你心被污染了，你的生活一定被污染，对吗？源头被污染了，河流岂能不被污染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听来基督是怎么说的，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基督说，哎，门徒你们一起来了，叫门徒来，耶稣是邀请门徒来，然后对他们说，哎，你们要听啊，你来了你要听，听了呢你要理解，你要思考，你要去思想，你要去明白，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要思想，你要理解。你来到教会是第一步，你来了没带耳朵来那没有用，对吗？你带了耳朵还不够，你要去思想，基督给我们有思想的能力去思想。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讲这句话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，唯从里面出来的来能误会人。这话不得了的一句话，今天你们太小看这句话，这句话你思想开了，极为极为的深刻，它是个比喻。所以当时的门徒进了屋子以后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懂，他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，这是耶稣在讲一个比喻，这是最短的比喻，比喻就是一句话，耶稣在讲这个比喻，门徒不懂，那不懂就来问耶稣。人在这个世界不懂没有关系，最可怕的是你不想懂，那才是问题了。那耶稣是对他们说， 耶稣说啊，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啊，外面里面你要弄清楚。你请大家注意，这儿好几处是讲到外面跟里面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睛是盯在这个外面的世界，我们的心永远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游荡，在漂泊，在寻找。因为太容易了，你睁开眼睛，你接触就是外面的世界，对吗？你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具体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房子，你的孩子，你的贷款，你的社交，你的手机，太容易了。我们的眼睛是住在注视这个外面的世界，但是耶稣说，你外面的世界不等于你里面的世界，你里面的世界不等于外面的世界。门徒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，从里面出来才能误会人。门徒说，基督你在讲什么呢？从外面进去的那不是食物吗？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，耶稣难道不懂你吃毒药不会毒死人呢？怎么不可能误会人呢？对不对？你从外面吃到一个有不干净的食物，你不会拉肚子吗？耶稣懂不懂？耶稣当然懂。耶稣不是在讲生活习惯，不是讲卫生习惯，他讲一些更深的一种道理，讲到人的心灵深处的问题，讲到人的灵性的问题，讲到你灵魂的问题。他是讲一个比喻，耶稣当然知道嘛。你吃了猪肉不会变成猪嘛？你吃了牛你不可能变成牛嘛？他当然知道。你吃了瓜你不可能变成傻瓜嘛？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人人都懂的道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叫你眼睛不要只停留在外部的世界。哎，你的房子多大？你的儿女去哪个学校啊？哎，你的职位多高啊？你的钱有多少？这是外面的世界，不可逃避，不可取少。但更重要是你里面的世界，你里面如何呢？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从你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东西会误会人。哇，这不得了啊！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能误会人，表示你内心深处很不干净哦。当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灵不愿意听哦。但是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每个人都想一想，基督叫你来，叫你听，然后你思想一下，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个人？那个人你不希望别人知道，你背后为人跟在公共场合为人是一个人吗？你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你了解吗？你内心深处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干净吗？耶稣叫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当你思想了，你就明白基督之道是永生之道，基督的话像一个利剑一样刺透人心。你里面被误会了，你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误会别人。你为什么出口伤人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有毒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才会伤别人嘛。所以基督在这告诉我们，当你真的认识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好多时候我们怪罪外在的环境、原生的家庭、社会的不公平，当然这些都是真事，但更重要的是你里面的东西。外面的环境挤压你，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些误会的东西，也它不会出来的。你看我这儿有一瓶水啊，这瓶水对不对？你怎么摇它，它里面还是干净的，它里面没有杂质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下面有很多的沉淀物，你一摇它就浑浊不堪，它的误会就显明出来。你心灵中没有的，外面怎么挤压你，你还是没有。但是你心中有的，环境一旦成熟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显明出来了。这是基督在告诉我们的一件道理啊，外面的环境把你心中的苦毒都挤出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环境，换一座城市，但是没有本质的改变，因为我们心没有改变。你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对不对？环境改变了，离开了埃及，结果埃及有没有离开他们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 他人去到哪儿，那个埃及对他的影响还带到什么地方啊？所以基督第一个问题，他告诉我们，在人的生活当中，你不能只活在外面的世界，你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听，你思想，你沉思，你想一想我的内心如何。今天基督就要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内心深处最隐藏的那个角落，让你看看人性的里头到底是什么。这是基督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。好，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哈，你常常有个习惯，一个生活的习惯，不要像一只鸟一样在这个树林里飘来飘去，飞来飞去。有的时候你要回到你的内心来沉思，你的思想，我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，我有盼望吗？我太在乎外面的世界，对吗？我里面到底是什么？那基督第二次告诉我们，你心里到底住着的是什么。人重视心灵啊，基督告诉我们心太重要了。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心心心心就像河的源头一样，生活就是河流，刚才说了啊。在圣经里头关于心这个字，希腊文 cardio， 我们是好多人学心脏学的就知道了 cardiology 啊。你知道这个心脏这个东西，这个词它不是指这个心脏，它是你心灵深处的那个指挥中心，你的意志，你的情绪，你的判断力，那个核心的地方。圣经里出现1000多次这个字，旧约800多次，新约200多次，非常重要。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头，我刚才说了，有很多的时候他讲到心哦，中国人懂啊，我们华人懂啊，心太重要了。所以你读这个大学的时候，古代一个经典呢，他说心太重要了，你要诚正心，诚啊，诚心正意啊，你要这个心很要正，你的心，心要正，意要诚。人生的关键是你内在的心智，你怎么来修养你的心太重要了啊。然后孟子讲得更清楚了，孟子说啊，人的里头啊有很多道德萌芽的东西，好东西啊。比方说啊，孟子讲，孟子说你有恻隐之心啊，啊，你有羞恶之心啊，啊，你有慈让之心啊，你有是非之心，就是好东西啊，就是个萌芽。人里头有很多向善的那个萌芽的东西啊，好东西，你好好去扩充它，好好去修养它，好好去发展它，你就能成为一个艺人，你达到仁义的那个境界。所以我们华人有这个美好的传统。然后呢，王阳明，你们知道王阳明是什么人？明朝的，对不对？他讲了一句话就更棒了，他说满街都是圣人，他的老师呢，他的学生在街上回来，他说你们去哪儿啊？哦，他说我在街上回来，去街上看到什么？哦，满街都是圣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到355看一看，到 DC 去看看，满街是圣人吗？满街是什么？啊，满街是罪人，满街是罪人。但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头，他很强调一点，你的心很重要，要修养你的心，对吧？诚心正义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这是美好的一种理想。你不要轻看这种伟大的传统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他忘记了，他忘记了。我说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启示，让人知道心很重要，但是他没有一种特殊的启示来光照人心。如果心里的源头已经被污染了，你在河流上撒一些香水是没有用的。如果这个源头已经污染了，你把紫龙水那个水那个自来水的龙头上面加上很好的过滤器，用处也不大，因为源头已经被污染了。你里头即使有个善端善性，真的有吗？耶稣说你更深一点看一看。我们来到了美国之后啊，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种感慨。什么感慨呢？我们来美国时间越久啊，我们的心中开始的那种惊讶新鲜感就没有了，我们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多。比方说什么样的问题呢？ 为什么美国有三权鼎立，争吵不休啊，对不对？办事情的效率很慢啊，妥协很难啊，简直是浪费时间呢、啊。你来到美国之后，你是不是觉得不习惯呢？这个政府做事情真的没有效率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美国整体设计的核心逻辑之一，它不是为了效率，它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提防什么？提防罪啊。他不相信人会越来越好，他相信人会滥用权力，人性不可靠。所以他设计的这个体制的第一个任务，不是让政府做事很快，而让政府很难作恶。为什么？他相信人的心被污染了。这就是基督教当年信仰基督福音的开国元勋们，他们背后的那个基本的一个理念。哎，我们说为什么？老师，我们真不大了解，是不是？这个政府办事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对吧？我们还有一个不理解是什么呢？中期要选举，四年要大选，浪费多少的资源，浪费多少的人力和物力？为什么不一竿子打到底呢？对不对？终身制不是很好吗？哎，不行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他是告诉你啊，人会变坏的，所以要定期换人。那还有人说，为什么媒体这么嚣张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自己的媒体呢？如果政府有媒体，就替自己歌功颂德了，对不对？政府不能办媒体，再办一点媒体，你的影响力也不大。他为什么？人心中有恶，你要暴露人心中的恶。那些掌权者，他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说谎。所以美国的制度实际是要防止罪恶的扩张，罪恶的蔓延。哎，你说这个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从今天基督所讲的话，整本圣经所讲的话。因为人里面东西出来的东西很可怕，人性深处隐藏的东西很可怕。你看到只是外表，你没看到人内心深处的东西。耶稣说，从人里面出来才能误会人。那从里面，从人心里发出的是什么？请大家看看基督怎么说的。基督说，从人心发出来的恶念，请大家数一数，一共多少个？数一数，一共多少？一共多少？12个，对不对？恶念就是一个邪恶的母亲，养下了12个子孙。他是告诉你，恶念通过好多的方式可以表现出来，人心里头的心灵深处有这些东西在人的里头。请大家注意，他这儿是讲从人心里头，他没有说从那些监狱的犯人的心中发出的东西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没有说从那些坏蛋的心中发出这东西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从人心里头，意思是说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。恶念是母亲，12个是子孙，是讲我们人里面有个毒素，你可能看不见的，但一旦环境成熟的时候，这东西就不会焕发出来。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心中的贪婪、邪恶、诡诈，一旦实际出来以后，它一定会从心里发出来。你知道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，啊，我举几个例子哈。那你知道商朝的时候，有一个王叫商周王，他招人去打制了一副象牙筷子，这故事很出名，对吗？当时身边一个大臣，其实他的叔父，看到以后啊，他的心中就是非常的震惊，也是非常的恐惧和忧虑。那旁边人就说：“哎， 不就一双筷子吗？你担心什么？哦，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透过一双筷子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是走向灭亡。为什么？你今天用的是一双象牙筷子，你不能再用这个土罐子土碗吃饭了吧，对不对？因为象牙筷子要配啊，配什么呢？那要玉器嘛，对不对？玉碗玉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用了这个玉器的杯盆之后，那你还能吃粗茶淡饭吗？当然不能啊，那怎么不配啊，对不对？那要吃什么？要山珍海味啊。要吃了山珍海味，那你还能穿那个粗布短衣吗？当然不行嘛，要穿这个更豪华的一种衣装嘛。穿了豪华的衣装，那当然不能再住这个茅草房子了，要盖宫殿了。有了宫殿以后，后宫寡人太孤单了，也不能只有一个女人陪着吧，那要三宫六院了。那钱从哪儿来呢？增加赋税啊，激起民愤了，导致国家的灭亡。这是讲什么？人心的里头永远不得满足的，每一样东西真的完全的满足你。有的是人贪婪，今天的人贪婪，他不是我要贪婪，他的里头有个东西啊，是永远不得满足的。而且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知道贪婪是什么吗？不但是要永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贪婪是在比较当中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你有的我要更有，我比你要拥有的更多，比你拥有的更豪华，而且用越来越多来证明我的价值。人心灵深处有些隐藏的东西啊，在贪婪的过程当中也会伤害别人，也伤害你自己。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比方说诡诈，这会儿讲到诡诈，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人比万物都诡诈，怀到极处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，很不喜欢，很不舒服。孟子说人里面有善端呢，可是善端在哪儿？王阳明说到处都是圣人呢，你发现圣人在哪儿？人心为什么比万物都诡诈？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聪明，这是前提。因为神造了人，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人比万物都聪明。我们跑不过狗，跑不过马，但是我们发明了汽车，聪明不聪明？我们飞不过高老鹰，但是我们发明了飞机和航天飞机，对不对？人就是这么聪明啊。可是就是因为人聪明，人堕落以后把聪明用在一些邪恶的事情当中，称它为诡诈。什么叫诡诈？很会作秀啊，很会表演啊。我们华人在有一个词语啊，叫衣冠什么呀，禽兽。意思就是说你外面穿上这个衣服人模狗样的，对吧？可是内心呢跟禽兽一样。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对动物是不公平的，对不对？对动物真的是不公平。动物一点不诡诈，你知道吗？动物根本不诡诈，它饿了就想吃，对不对？它发情了就想找一个伴侣，它没有欺骗，没有诡诈，没有戴上个面具。可是人不一样啊，人都诡诈，对不对？我嫉妒你的时候，我会讲我嫉妒你吗？我说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在这个世界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哎，我很自私，不啊，我不会这么说啊。当我很自私的时候，那我会假装说我要坚持原则。人就是这样诡诈的，人回到你内心深处，世界告诉你，基督讲这些东西，他不是要贬低我们，他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他不是要糟蹋我们，他是告诉我们，孩子啊，你需要医治，你需要拯救，你需要救赎，你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你救不了自己，你的心灵已经被污染了，你用污染的水来洗污染的心，永远洗不尽了。我们中国的传统诚意高不高？很高啊，满街都是圣人。王阳明讲的话意思是说，你里面有良知良能，你扩展你的良知良能，你就可以成为圣人了。你要扩充你良知良能，除去你里面的私欲，因为人心里面良心良能被一种私欲给遮蔽了。你把遮蔽的东西给拿掉，哇，那你就是变成一个圣人了。那我们有这么一种理想在你的里头，但事实如何呢？ 我们知道我们也做不到啊。你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君王，战国时期的时候有一个齐国，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、苏北和安徽那一带，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小国家。那个齐宣王是了不起的国王，雄才大略，知道怎么去使用人才。他招了很多的贤士，有一天中国的一个孟子跟他在一起交谈，他在孟子面前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寡人有三急，寡人有三个毛病啊。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了不起哦，今天哪个国家领袖说寡人有三种毛病啊。但我第一个毛病是什么？我第一个毛病是好勇好斗啊。我有了兵器，我有了军力，我有了武力，我就产生一种权力的骄傲啊，我要扩张，我要在诸侯面前耍耍威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一旦有了权力，不显摆的是不可能的，这叫权力产生的骄傲。他说我寡人，寡人就谦卑的意思啦，啊，我是寡人，就是别人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好勇好斗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说我第二个毛病是什么？我第二个毛病是好货，货物的货，意思就是我好财，我喜欢财富，我看到珍宝我就想占有它，我想到资源我想占有它。为什么我要扩充我的宫殿呢？我豪华的生活，我奢侈的生活，我需要财富啊。那第三个毛病呢？第三个毛病是好色。我有了钱，我有了权，能不好色吗？对不对？好色不仅是男人的事情哦，所有的人事情，只要你有钱有权，能不好色的吗？他的宫殿里面美女如云，对不对？放纵自己的感官刺激。他说我有三个毛病啊。哎，我想这齐宣王呢还真了不起哦，他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身上有毛病了。今天有权有财，他会在众人面前说哎，我有三个毛病吗？他不讲的，他不讲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这个齐宣王也是个奇才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能敢于承认自己的毛病哦。好多人在公共场合下装的好像是个完人一样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在哪儿？孟子讲了什么？哎，孟子说他也不敢批评他了，怎么能敢批评他了？哦，哎，大王啊，你这样吧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把勇气呢扩展到全球、全中国啊，全国范围之内，对不对？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，财富嘛，让家家都有钱有饭吃，对不对？女人嘛，让家家都是安居乐业，对不对？有自己的婚姻家庭。你觉得齐宣王听进去了吗？他改了吗？没有改呀。你几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生命，你做不到的，你知道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不应该发脾气，你还是发了；你知道你不应该去诡诈，你还是诡诈了；你知道你不应该撒谎，你还是撒谎了；你知道你不应该伤害你的家人，你还是伤害了。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你的内心出了问题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基督的面光之前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当你讲这句话是告诉你，在上帝的光之下，我看到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我是隐藏的，不敢告诉你们众人。我在人前那个我跟背后那个我不是一个我，这才是我们的问题。我哥再次说，基督这样说不是要糟蹋我们贬低我们，是告诉我们孩子，我把你的心给你解剖给你看，你需要拯救，你需要医治。一个人心中有这么多东西，你说他日子好过吗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啊，你的心里面有这十二样东西，你的心里面有安息有平安吗？你的家中有平安吗？你里面有平安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需要医治，你需要拯救。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我们人救不了自己。在美国，你们常常知道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美国常常发生枪击案，每一次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之后，整个社会舆论哗然，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办。我们在美国几十年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是啊，见怪不怪了，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每次发生枪击案以后，我们该讨论什么？左派讲我们要禁枪， 枪是原因，没有了枪就杜绝这种枪杀案件。那右派说不是枪的问题，是人的心理有毛病。心理不健康。我前面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不再讲政治的问题，我是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问题。你说左派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右派讲的有没有道理？都有道理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你，你不够，要更深的一层。为什么？因为凶杀，这儿讲的凶杀、仇恨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枪是工具，心理疾病是症状，但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那个枪手他的心是孤独的，是被愤怒所捆绑的，是充满了怨恨，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成活的目的。那才是关键，那是关键。美国每年的枪杀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？50,000多人哦。其中大多数的枪杀死亡者是自杀的，用自己用枪来结束自己生命的。这告诉你什么问题啊？枪击案不仅仅是社会问题，它是人心的问题。基督把人心解剖开来让你看，为什么一个很好的愿望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结果崩塌了？为什么定好两个人好好的立业最后崩盘了？为什么好好的治理国家到最后国家一来糟糕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就那么难相处？为什么？源头误会了。心是源头，生活是河流，怎么办？所以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第三点，心改变了不是靠努力，而是归向上帝。请来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来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让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让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关键的问题不是修身养性，修身养性是好的，不够的，不是靠修修补补就能解决问题的。要换心，不是换这个心脏，不是的啊，就是你的真正的那个指挥系统，灵性深处那个东西要换掉。很多的时候发生人间很多的可怕的事情，你不能仅仅只怪环境，只怪原生的家庭，那些东西很重要，但是关键你内心深处需要革命，需要换心。基督讲了两件事情，圣经呢，这是在以西结他很多年前就预言，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他成就出来。他说你要有个新的心，叫肉心。过去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石心。他是做个比喻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请问的在座弟兄姐妹，石心是有什么特点呢？刚硬。还有呢？你敲敲他，他有没有反应？有没有？你摸摸它，它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你再摸摸它，它有没有温度？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，没有温度，这叫做石心。我们过去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石心。耶稣说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经说，上帝来给你一个肉心，有感觉，有反应，有温度。圣经有没有说你要修身齐家，你要努力啊，要改变自己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？圣经说 no no no， 那东西是很好，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所以你注意到第一个字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信息。这我是指谁？这是谁？指基督，指上帝。上帝来到这个世界说，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。我是主体，赐下是动作，我来要把一个新的心赐给你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关乎我们的心，心不改变，生活不会改变，生命不会改变， 谁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呢？我再次讲一遍，我再讲一遍，你用一个弯曲的尺子来量任何东西，得出来结论是弯曲的。你用污浊的水洗任何东西，还是污浊的。修身养性，用那个弯曲的心来修自己的心，永远达不到理想的成果，可能好一点，达不到成果。所以基督说，神说我来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。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给我们新的心，新的灵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你的生活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有没有一个新的心，我有没有一个圣灵在我的里头，神是不是在我的里面，这才是关键。信仰不是关于手洗手的问题，信仰不是关乎嘴唇的问题，而你的心是不是转向上帝，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让神正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信仰是什么？至高者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，他来了，你的心就被改变了，从里面改起。我们的生活是由你向外改变，心不改变，生活不会改变，你的眼光不会改变，你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，你的价值观不会改变，你待人态度不会改变，你的工作态度不会改变，你对金钱的看法也不会改变，对苦难的看法也不会改变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圣灵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从里面开始更新我们，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有的时候我来到美国以后，我就很感叹了，有这么好的资源的国家，两边都是大海，两边的南北邻居都不错，对不对？资源丰富，是不是制度也不错？怎么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问题？当你的心远离上帝以后，掌权的就是你的实心，就是你的救心。那个救心是被邪恶所控制的，被罪所控制的，是个污染的心思，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。我在座，我要跟我们弟兄姐妹讲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有一个新的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有一个新心的人呢？心不改变，你生活不会改变的。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很多年了，为什么生活不改变？你可以问一下，我的心有没有改变呢？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里面有个新的心呢？第一个，你罪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罪的感觉变了吗？如果新的心在你的里头，神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感觉，对罪的感觉不一样了。过去我们犯罪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犯罪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哎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，我们要隐藏。哎呀，我担心死了，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后果不得了。我见过多少的人，他犯罪以后痛哭流涕啊，我说那是怕后果，不是真的悔改。一旦后果没有出现，早就忘记了。这就是救人，这就是救人，这是救人。新人是什么感觉？我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干犯了你，我让你忧伤了。这个心情他感觉对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后果，现在担心的是什么？我得罪上帝了，内心深处它改变了，这个心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对神的渴望变了吗？我们在过去心没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受到委屈的时候，老天爷啊，你有眼睛吗？我们好多华人他平时也不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遇到委屈的时候，老天在哪儿啊？是不是我们有时候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烧个香啊，还求几句啊。好多基督徒归主之后啊，他心没有改变，他什么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呢？身边的时候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哎，到教会来坐一坐，那是把上帝看成是备胎，把上帝看成是工具。但是救人就是这样的，那个实心就是这样的。那新的心是什么？新的心是告诉你，神啊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 天上再豪华再荣美的地方，如果上帝没有你，那对我来说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呢？我谢谢你给我这美好的东西，对吗？所以你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需要我才祷告，而我平时就想念他，我愿意跟他聊天，愿意跟他说话。我读经的时候我心里开始发热，我们中间好多美好的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写灵修笔记，把心中发热的经文写下来。我知道你爱神的心，你对神的心，你对里面充满了一种渴望，那种圣洁的一种渴望，不是像上周王那样，对吗？这是新的心吗？你改变了，因为你有新的心，第三个对人的态度改变了，对人的态度改变了。我过去帮助你，不帮你面子过不去啊，我不帮助你别人讲闲话啊，我不帮助你我觉得我欠你的，就有一种交易的心理，对吗？你的里面那个动机是什么？可能出于面子，所以交换。但是你心被主抓住之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里面产生一种，哎呀，我看到你的需要，我帮你不是要利用你，不是交易，而是我里面的圣灵的爱在我的里头，我愿意看到你的需要，我愿意帮助你，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。你的家庭改变了，过去的时候家中发生争吵的时候要讲理啊，要赢了对方，我一定要赢了你，对不对？无论如何我要赢过你。但是圣灵改变我们以后，我们不是在赢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吵过架之后，首先想到是什么？我有没有想伤到对方？我要不要先开口说对不起？你对人的态度改变了，你的心改变了，你的生活就改变了。你谈恋爱也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你生活的每一天，你心改变了，你的生活就改变了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，因为基督已经在你里头掌权。你在里面就小王，一个小小的王国一样，对不对？过去的王国的里头有十二种毒素在你的里头，有谎言，有毒素，有欺骗，有诡诈，有淫乱，有奸淫，有狂妄，有骄傲。那个国土的里头是乱七八糟，没有安息呀。很好的床，很好的席梦思睡不着啊，因为里面那个版图已经四分五裂了。但是基督来了，他是我们的王，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，我们的心改变了，我们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的爱，越来越多的真诚的悔改，越来越诚实的面对神。不是修修补补，而圣灵重生了我们，圣灵改变了。修身养性听起来很好，不解决根本的问题。你需要的是换心，换一个新的心，只有靠圣灵重生我们才这样的心。最后你必须要回到源头，源头清了，你生命才会清。耶稣讲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的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在你过去的人生的岁月的里头，你腹中流出来的是什么？流出来的是喜乐，是安息，是祝福吗？你心中流出来是感恩，是谦卑，是忍耐，是良善吗？你里面流出来的是仁爱，是极致，是信实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从心里流出来是苦毒，是抱怨，是咒诅，是辱骂，是很多很多很黑暗的东西。源头不洁，江河不洁；源头清洁，江河就会变得清洁。信心是让我们人重新跟源头连接起来，你的江河就开始变得清了。清澈见底的时候，是因为源头清净了。越是靠近源头，河水就越是清澈。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心里越是明净。我大概是在一两个月之前，大概两个多月之前，我在这儿讲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长江 你在上海入海口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江水，我们这儿有没有人从长江入海口来的？有没有？那个水怎么样？很浑浊啊，对不对？从南京来的有没有？那个镇江南京那个地方的那个江水浑浊不浑浊？浑浊啊。从武汉来的有没有？也有吧，对不对？你再溯源到长江的源头是什么？你看这个河水，唐古拉山脉那个地方的水就清清的多，你越是靠近源头，水就越是清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圣徒的生活是什么？是亲近源头的生活。因为基督就是源头，基督就是那圣洁的至圣者， Holy One, the Holy One, 他是至圣者。你靠近他，圣灵在你里头工作的时候，就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。你靠近他，你才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。你流出来的是喜乐，可以浇灌你身边的人。你流出来的是苦毒，是毒害家里的人，毒害你周围的朋友。你里面流出来的全是一种抱怨，让身边的人很痛苦很烦恼。你流出来总是自怜，让人也很难受，对吗？我们靠近基督，在根本处着手。我为什么我反复劝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会灵修，学会祷告，那是亲近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基督。基督说，我就是那活水的源头。你亲近他，源头清洁了，河流就清洁了。源头是污染的，你怎么洗也没有用啊。好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努力努力改变自己，努力改变自己，能够努力改变自己，没有用啊。好多时候我嘴巴不报复你了，我不想再报复你了，可是我心中还恨得要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没有用。你首先从源头开始，我每天亲近基督，仰望基督，唯有基督能改变我们。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。我现在请我们的worship team 上来，我们唱那个第二首歌哈，就是叫什么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，请大家起立。
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
主，你领导我们，就是真光领导了我们。在你的真光当中，你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暗室。你不是要羞辱我们，你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你不是要击打我们，你是要告诉我们，你才是真正医治我们的那一位。你来医治我们，来缠裹我们，你来救赎我们。主啊，时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在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深处 那个最黑暗的东西是什么？是贪婪还是诡诈？是奸淫还是苟合？是放荡还是骄傲还是狂妄？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，心被你改变了，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，我们永恒的命运就改变了。你不抛弃我们，在这个世界没一样东西能洗净我们的心，唯有你的宝血，你的宝血大有功效，唯有你进入我们的生命至深之处，唯有你能进入我们生命之处，也唯有你能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，更新我们，给我们新的心，新的灵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一个身心灵都能健康的人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此刻求你让你的儿女的心向你敞开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你的灵是智慧的灵，是圣洁的灵，是焚烧的灵。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以自由，得以释放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我们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渴望这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来滋润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不再让我们里面流出来都是苦水，都是毒水，让我们流出生命的活水，流出喜乐的活水，仁爱的活水，平静的活水，智慧的活水。主啊，我们自己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转向你，归向你，我们愿意靠近你，在祷告中亲近你，在敬拜中亲近你，在灵修中亲近你，在读你的话语当中亲近你。亲近你是亲近圣洁的源头。主，我们一切的重担是由心发出的，一切的艰难也是由心发出的。主，你先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不再狂妄，不再傲慢，让我们敞开心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，但你来就是要拯救我们。教育是美好的，制度是美好的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该解决根本的问题，唯有你进入我们生命自身之处，才能医治我们，残酷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十字架的宝贵，耶稣基督宝血的尊贵，知道我们需要你，需要从根本处着手，唯有投向你，唯有投身在你的怀中，归向你，你重生我们，我们里面才能真自由，真释放，真健康，才有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主啊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眼泪，我们的愁苦都带到你的面前，你对我们心说话。主啊，你救我们，你救我们到底，你托起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如鹰能展翅上腾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在我们心中掌权。愿你的国度的权柄荣耀在我们的卑微的生命当中能彰显出来，能荣耀你。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，寻求医治的，寻求人生伴侣的，寻求身份的，主啊，寻求家中和睦的，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垂听你孩子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，真实的高举你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。主，你配得尊贵，配得荣耀，配得权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